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愿我们所得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而不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所建立的虚假的平静。的确，在旧约圣经和希阿书里头，我们会发现在他们的当代，多么渴望在仇敌环伺的当下能够有平安呢？可是很不幸的，远离上帝的时候就是不可能有平安的。即便他们自认为聪明，建立了很不错的外交策略，可是实质上远离上帝就不可能有平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求得内心的平安，甚至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使自己稍微从困境当中转回，你会发现其实却又累积着下一波更大的不安出现。你呢？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里里外外那个不安的情境呢？在圣经当中，和希阿书里头，你会看到当代的罪的问题，好像上帝是不轻易发怒，可是他却绝对不会容许以色列人，他的选民继续犯罪悖逆。所以神为整个选民，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服罪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在进入和希阿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乐意要拯救，上帝乐意要医治，可是事情也不像上帝所想的那样，是怎么回事呢？哇，原来呢，你可以看七章一节，上帝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呢，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所以各位发现啊，上帝就宣告，上帝想医治。的确，以色列人认识说，对，他会医治，他会缠果。如果他击打，他打伤，他一定会医治缠果。对，神要医治，可是拦阻上帝医治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的罪。所以这是上帝乐意要施恩，像我们上是讲到第五章、第六章，讲到一连串选民他们内在的罪恶，通国上下，特别就是越敬拜上帝，好像越犯罪的时候，上帝说不要再继续行淫，不要再继续做那些可憎的事情，污秽了。然后在第六章的结尾，这第六章结尾十一节哈，六章十一节，上帝说：“犹大啊，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对，上帝的心意是说要使被掳然后呢归回，等于说今天当下他还没有被掳，被掳呢是要上帝洁净罪恶，要他们服了罪的刑罚跟审判，然后之后要归回。所以你会发现先知的预言哦，当下有责备现今的问题，可是罪的刑罚呢就是使他们被掳，被掳之后呢有归回，就是我们喜欢读的复兴的应许，所以上帝做事的次序，然后有为他们所命定的收场。你会知道不是只有说苦尽转回苦尽甘来，不是只有外面的粉饰太平，命定的收场更深刻的就第七章开始，上帝要描述的，上帝要解释的，神是要医治，可是他们里里外外心里面的所行的都是悖逆上帝，这个就没有办法得着上帝所要赐的真平安，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到上帝所要施行的医治。上帝的医治是彻底的医治，不是只有外面的粉饰太平。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真正的行恶当中呢，上帝开始责备他们。这个责备啊，从七章三节开始啊，非常生动，非常生动。你可以看到他又像是一个交织型的，好像这个三明治哈，一片面包，一片肉片，一片生菜，再一片面包。你看啊，他会读到，我们会读到有很多的火炉出现，很多的火炉。火炉呢，一定是烧烤东西，对不对？要烧烤什么呢？他其实啊，火炉里面在烧烤的，他会描述是君王领袖的罪。火炉里面烧烤着某些东西，酝酿着某些东西。所以各位可以看啊，第七章三节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哦， 君王首领喜欢什么，马上就有人做什么。之后呢，第四节就描述说，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用火炉烤饼来描述这些人作恶。好，所以这是君王首领第三节，第四节讲到火炉，第五节呢又回头来讲到君王跟首领。好，第五节说王在宴乐哦，然后首领呢因酒烈性成病哦，然后第六节说首领埋伏，然后呢心中热如火炉。所以第五、第六节又会出现首领、君王在好像在交吃淫逸当中做罪孽，然后呢有火炉正在烧，有火炉正在烧，然后呢像烤饼一样。第七节描述是众民也热如火炉，这个众民也热如火炉，好像跟长官、君王、领袖一样，都在酝酿着某些的罪恶的事情。然后最后第七节呢，又回到讲到这些君王扑倒而死，中间无一人求告神，所以这非常生动的，君王首领的做罪孽的问题像火炉一样，君王首领加上众民一同做罪孽像火炉一样，然后最终是君王首领都扑倒。所以这个非常生动，就连续像一 ABABA， 好，这中间两个 B 呢都是火炉，烧烤的中间的三个层面呢，首领、君王还有众民。所以恰如哈，当时我们知道，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之后，整个以色列的北国呢，他们就开始进入非常混乱的末期篡乱。我们知道末期篡乱有非常多的杀烧掳掠啊，就改朝换代，前面的王被杀，然后呢有比加兴起，又被比加辖篡位，然后最后何西雅这个王也是篡位。所以就描述后面的君王都是这样子弑君然后篡位做王。所以便说这一小的几段小小几节经文当中，就描述了历史里头的这一幕血腥的暴行。所以这一段经文充满了血腥的暴行啊，就是讲述他们真正里面的混乱。在这个混乱当中呢，他用火炉来讲，这很有意思啊。这是先知的修辞，其实是有意义的。先知的修辞是有意义的。譬如说，我们前面讲过，说他的大儿子叫做耶斯列。耶斯列是一个讲述过去耶户家大屠杀的时候的血腥，然后神要审判。那耶斯列的双关语又是栽种。那对比于呢，以色列人被赶散了。可是呢，神不要让他们再继续赶散，当神要使他们栽种回来。所以当用耶斯列恢复这个栽种的祝福正面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也让人思想，以色列人被掳好像是被赶散了，可是那个赶散呢，却是像种子被上帝保存着，最终他们要回来再次被栽种起来。所以变成说，好像是罪的刑罚是使他们被掳，可是被掳呢，却是上帝存留余种，好使他们再次回来被栽种。所以我们每逢读到这些双关语的时候，让我们多思考一下，等于说它不只是字面上这个意思，在双关语的用语修辞里面，诗篇其实这个是先知像诗人一样带出了非常深刻的信息。所以变成说，就算是责备的语句，它却非常有它的力度跟它的美感，让人真正里面被上帝提醒了，同时也燃起了新的盼望。原来我们正行在神的计划当中，今天被赶散了，其实上帝却有栽种的时刻要临到我们。所以一样，当他用这个像是火炉来烤饼来描述以色列人在图谋背叛，也是非常的反讽哦。那我们知道烤饼哦，就是他要把面团好之后放在炉子里面，炉子呢先不点火，是经过整夜，这个饼呢要发酵，这个面要胀，之后呢早上的时候才把炉子 点着，然后把饼呢烤熟烤热。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一路就是往那个罪孽的路上去，就好像是你团了面就是要让它发，放到炉子里面，炉子就是等着要点，然后呢就是一路往这边去，这是一个流程不会断的。所以就说以色列人悖逆上帝，就好像 重罪孽，他就收败坏，是一路发不可收拾的。就好像人和了面，一定会做到饼烤完，所以炉子烧热，所以非常反讽啊，好像非常热心的热衷于去行恶，好像处心积虑的要把他们心里面所图谋的恶事给做成做出来。所以他用这个团面烤饼火炉烧旺这个修辞比喻来描述北国的人以色列人作孽得罪神。那不止于此哦，你会知道他继续用这样子的比喻来描述以色列如何又倚靠外邦拒绝回转归向神。在七章第八节哦，他继续来用这个做饼哈来描述。七章八节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你可以看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以法莲就是北方支派的代表，与列邦掺杂，就是说他跟订了一些国际条约，订了这些合约，跟列邦掺杂，要一起来抵抗亚述，或者一起抵抗南部的埃及，与列邦掺杂，然后说他像没有翻过的饼。哇，继续那个饼跟火炉哈，没有翻过的饼，你会发现没有翻过的饼，意思说一面是烧焦的，一面呢还没熟，在饼里面，在炉子里面烤饼要翻的，对不对？那说以法莲像没有翻过的饼，哎呀，这是不是很大的讽刺？有一面呢是没有熟白白的，一面是烤得焦焦黑黑的，哎呀，你可以看哦，一面呢它继续向上帝献祭，对不对？继续向神献祭，好像很圣洁。另外一面呢，图谋作恶。热心行恶，你可以看到就是描述没有翻过的饼。你看这一面哦，真的行礼如一，亲近上帝哦，没问题吧？可是这一面呢，没有翻过来看哦，问题大了。他们就是图谋作恶，得罪上帝，所以就用这样小小的修辞就点出了他的问题。他属灵上行邪淫虚假，这一面看起来不错，可是实质上问题在后头。已经像烧焦的饼。然后呢，第九节说，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注意哦，不知道，就是说他前面是不是认识神呢？一样那个认识，知道那个字眼，他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就是他努力往来奔走，好像要为自己制造平安，可是呢，外邦人却把他整个劳力的都吞掉了。然后呢，头发斑白，也不觉得。都不知道整个已经北国以色列的国祚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他却不知道。这就是先知其实一直去提醒他，可是他却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所以在他这整个问题当中，他们提醒，被提醒说，第十节后面，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你当然了解，他已经有自己的定旨先见，有自己计划好的东西了，他继续往那个另外一条路上走，就好像烤饼一样，一定要把它烤完。可是他却不去寻求上帝，没有回头的余地，没有给自己一个回转归向上帝的空间。上帝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昧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这就是描述他们当时的状况，愚昧无知。上帝说，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所以又是另外一幅上帝要刑罚他们。他们到处去求援的时候，上帝却说，我另外布下了网，要使他们被掳下来，好像空中的鸟被抓下来，离弃上帝了，以至于有祸，所以违背上帝了，就变成说，上帝说，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对，神的心意的救赎当中包含当时他们心里如仪，可是却心里面做罪孽违背神，包含他们在国际形势当中的危机，神说他要救赎，可是呢他们却向神说谎。所以这个在描述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好像何西亚跟他的妻子这个淫妇的关系，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可是以色列却始终背向了神，向神说谎。然后上帝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 这个语句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叫在床上呼求？原来这个有意义的，就是在迦南地区这个巴力敬拜啊，都是在一块高地，在一块高地，所以他这边就翻译成有点反讽啊，在床上，中文圣经翻译成床上，他们继续为求五谷新酒聚集，就是他们在拜巴力的当中，在拜巴力的形式当中，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呢，只是为求什么？五谷新酒。在拜巴力，常常就是等于供奉巴力的时候，都是求五谷丰登，所以以至于他们始终没有诚心的来求告上帝，始终是拒绝上帝。然后，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上帝责备他们悖逆神，然后他们却向神说谎，然后却抗拒神。所以在悖逆抗拒当中呢，上帝还做了什么呢？第15节，上帝说：“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头可以找出很多动词哦。上帝做了些什么？他的百姓又做了些什么？所以，上帝的动作，你会发现，上帝要救赎，上帝要教导，也坚固了。然后呢，他们却图谋悖逆，抗拒上帝。最后7章16节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什么？”翻倍的功，所以他们有归向，好像先知在呼召他们转向了。可是，请问转向谁呀？不是转向上帝，不是归向至上者。说他们如同翻倍的功，这很有意思啊、哦。等于说，临上战场危机当中拿了弓要拉弓射箭了。翻倍的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弓的弦没有拉紧，没有拉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箭呢勉强可以射出去，可是方向非常不准确。会乱飘一通，所以描述说他们如同翻倍的功，就是说先知说你该悔改了，他们说哦我悔改就转向了，请问是不是转向上帝？并没有，所以描述说他们如同翻倍的功，这是上帝向他们的责备，以至于说他们至终第7章的最后一句话说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变成说外邦都要讥笑他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么愚蠢。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陷溺最终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判断，当我们的良心因为罪的缘故被蒙蔽，常常我们理性上的判断会出错。我不晓得，在我们每一次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当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个问题上，让我们把焦点停住在上帝所引导我们所要看重的事上，我们常把问题过度放大，却没有澄清上帝要凸显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外在的环境，是我们内在当中，我们里面出了问题。所以，当以色列人常常他们的判断失焦的时候，其实后头许多是兵败如山倒的。他们以为是制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计谋，其实却是给自己陷入了更大的网罗跟败坏当中。所以后头呢，进入第8章，第8章的经文啊，对比于前面一章，似乎他们很多血腥暴力的事情，然后许多悖逆上帝、图谋罪孽的事情。第八章呢，就是描述他们如何的向神说谎，就是他们那个虚有其表的问题。他们有悔改，可是呢，是虚假的悔改。他们有敬拜，可是是虚假的敬拜；他们有找一些国际的盟友，可是呢，却是虚假的联盟；他们有献祭哦，可是是虚假的献祭。所以在第8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连续几处讲述他们以色列人如何虚有其表，说是上帝的选民，可真是不像上帝；说是应当有一些敬虔的样子，可是却真是相距甚远。所以第8章整章描述他们虚有其表。所以第8章一开始，先知被吩咐说："你用口吹角吧。"第5章就提过，用口吹角就是表示警戒，用口吹角吧。为什么呢？说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敌人来攻打耶和华的家。为什么说敌人如鹰？ 攻打耶和华的家，你会发现这是上帝要警戒，上帝竟然容许他的家被攻打，而且如鹰。当然如鹰被攻打就是描述这个修辞里面有意义的，因为敌人非常的强大，从上来俯瞰那些弱小的小动物像被鹰来抓取一样。好，这是这一方面的在修辞当中有这个意义。那如鹰来抓取，那我们知道鹰呢，它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飞鸟，不洁净的飞鸟就是它抓的东西呢都是已经死亡的尸体，都是腐蚀性的，它是吃的是有些是动物的尸首，所以似乎也暗喻着哦，如鹰耶和华的家腐败了，鹰呢要来击打，要来抓取耶和华的家。一个方面描述他的脆弱，一个方面描述他的腐败，敌人像鹰一样来抓取来攻打。原因呢就是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所以八章一节在描述百姓，他们有神的约有神的律法，可是呢却违背却干犯。所以这时候上帝宣告说刑罚审判一定会临到。好，那么刑罚审判要临到，百姓有悔改吗？有的。是真诚的吗？让我们来看第二节，八章二节，他们必呼叫我，我的神哪，我们已经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当中又提到那个良善，那个良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 Hesed 那个字眼。 Hesed 那个字眼是这一节这一章整个何西阿书常常提到的，就是他们丢弃了真正像上帝一样的那个守约施慈爱的那个爱的特质，中文圣经翻译为良善，那个是生命的特质。他们属于上帝，被神的 Hesed 来爱了，可是却没有那个 Hesed 的特质在他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他们违背神。所以似乎呢这一段是描述他们仍然是虚假的悔改，好像很害怕敌军来了，所以只有一段虚假的悔改，仍然不是忠诚的。他们真正的问题丢弃了良善，所以一定会被交在仇敌的手下。所以第一方面一到三节讲到他们面对上帝兴起仇敌来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悔改可是却是虚假的悔改。第二方面在四到七节，四到七节讲到他们虚假的敬拜，虚假的敬拜这里头呢讲到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识。你会知道当时君王首领呢都自己好像认为替天行道，好有上帝来加持一下他们做王，可是上帝说这些君王常常自立为王，不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上帝。然后呢这些君王都陷溺在拜偶像的罪的当中，而这些君王他们所拜的偶像都在上帝的怒气跟责备之下。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会提到说他们拜金牛犊的问题，就是北国拜金牛犊始终没有停止，以至于在八章七节可以说是这一段所描述的，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种罪孽收败坏，那你会发现所种的是虚假，像风一样虚假，所收的呢是暴风。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这些虚假的人你会发现很可怜啊。这个有时候不知道真小人跟伪君子啊，有时候伪君子到底骗了谁呢？恐怕是骗了自己啊，自以为有，其实真的却是空无一物。所以当他们继续的做罪孽收败坏，君王跟偶像都继续的受审。后来呢在第八章对不起，第八节到第十节啊，讲到他们虚假的联盟，他们在政治上继续的跟邻邦去找亚述，找亚兰，找埃及，继续的来增添他们的罪孽。所以经文当中说呢，他们一下投奔这个，一下投奔那个，会买朋党，都在这个问题之下，虚假的联盟。所以经文当中说，哎呀，说他们像野驴一样蠢固执，不肯归向神。最后呢十一节到十四节是描述他们虚假的献祭。十一节经文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 就是在他们的整个的祭坛的献祭当中，是其实随从外邦的风俗，变成说他们以为多多的献祭给上帝，可是却发现上帝说我不悦纳他们，上帝说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这是在他们整个虚假的敬拜当中，虚假的献祭当中，其实他们不了解自己生命真实的境况。所以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总是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状况，而不是用一些代替品、刺激品，好像是来讨好上帝，可是却失落了上帝要给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光照、真实的恩典。以法莲的属灵功课当中，让我们也听取教训。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圣灵，你是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活在真理当中，求你引导我们进入我们所读的真理，以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可以用你的话，以你的真理为我们生命像磐石一样的根基，不论遇见外面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可以不为所动，可以坚心依赖你。谢谢耶稣，当我们求告你的时刻，从真诚的求告你的时刻，你乐意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生命的真实境况。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